沿着作家的笔尖，进入有声书的世界，听作家谈创作历程与字里行间的声音故事。欢迎收听作家说。
当情绪低落时，母亲会用食指比 CQQ 给我们看，传达她不想活得悲苦。我如果不回应或转移话题不理会，她会扁嘴哭着拉我衣角。我知道她委屈，但不想随着她起舞，就会故意逗她说，啊，假哭假哭，没眼泪。她会哼一声冷笑，因为糖尿病后期视力模糊，加上干眼症，他还真的是哭不出眼泪。母亲一生劳苦，拉把弟弟妹妹长大，养育子女成年，照顾先生善终，晚年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我没有答案，我也跟母亲一样，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当他情绪低落，用手势比着想要寻死时，我只能握着他的手，陪他一起哭，把他抱入怀中安慰。也许有人会认为，无行为能力的人如何寻死？但他还真的有进一步动作，激动时还曾经伸手去拔气切管。我故意生气骂他，你这样是害我去用两个关哦，我哪里去乖，你那边要怎么？看他委屈哭得像个小孩，真的瞬间闪过念头，就让他走吧，这样他就不用受苦了。但我立刻清醒过来，因为没有人能够决定生死，我无法改变母亲的命运，只能接受。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作家说，我是杨月娥阿娥。我的新书《不逃跑的陪伴》记录了我过去十年当中陪伴多位家人走过照护的历程。这一集的作家说当中，我会分享担任照顾者的心路历程，还有录制有声书遇到的挑战。揭开伤口每一次都是疼痛的，因为每掀一次你就会揪心一下。面对读者，其实我很开心，因为这本书我不断地和很多人分享，也许是在脸书，也许是在 IG， 也许是在演讲。那这一次更开心的是可以透过有声书的方式整本书读给大家听，读着读着我的情绪又一再一再地展现出当时亲临现场的感受。书里面记录了我在2011年到2021年十年当中陪伴家人的心路历程，从我的公公在外面倒下，我的妈妈因为感冒变成多重器官衰竭卧床照顾，我的女儿17岁罹患了血癌，还有我的妹妹真不像话，50岁的时候竟然中风了。这一切的发生，它不是接二连三而已，它是同时让我一对二、一对三的考验着我的智慧，考验着我的体能。所以说到这本书，刚开始出版社要我写的时候，我是不乐意的。我觉得自己的伤痛是很隐私的，不应该分享给别人，甚至这里面会牵动到许多我个人很私密的情感和私密的纠结，甚至是家人很私密不足为外人道的丑陋面。但是出版社告诉我说，阿娥姐，如果你可以帮助人呢，完蛋了，这是我的死穴。我就是一个很希望可以帮助别人的人。于是我开始在想，如果我把它记录下来，是不是也帮自己做了一个完整的整理呢？ 于是我就开始写了这本书。不逃跑的陪伴这本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它变成畅销书。畅销的原因应该是我写的非常写实吧。畅销的原因应该是在陪伴的路途上面，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想要偷跑，有很多人也跟我一样结果跑不掉。逃与不逃之间到底要怎么去调整，怎么去做选择呢？其实不逃跑的陪伴重点不在于逃跑，重点在于陪伴。希望大家不要等到有一天你的家人倒下来的时候，你才感受到说，怎么办，我这辈子还来不及孝顺他，我这辈子还没有好好的陪伴过他，怎么他就倒下来了呢？在我经历这十年的照顾历程当中，艰难当然会有，想不想跑其实也会。我总觉得这个世界待我不公平，我的不甘心，我的想跑，是因为我从小没有得到家里面最好的资源依住在我身上。我是老二，上面有哥哥，下面有妹妹，不公平待遇让我的老二情节在一路成长上不断的在不甘心当中，不被看重当中，然后慢慢长大的。那也因为这样子，我在长大之后，我很想要脱离这个家。终于到了有一天，我自己成家了，我有了自己可以建筑的城堡。可是怎么在我妈妈倒下来的时候，我竟然不甘心地发现，怎么会是我，怎么又是我扛责任的，为什么是我？我明明有手足啊，不都说手足是可以互相帮助的吗？左手帮右手，可是为什么我看到的是右手打左手，打得啪啪作响呢？手足之间，如果我们彼此计较的太多，到底对于已经躺下来的妈妈是好还是不好？我不知道，但是我花了好多年好多的时间在摸索着这一刻为什么会让我心情这么不舒爽。我想还是我内心有一把尺，不断地拿来丈量，量着妈妈对哥哥的好，对妹妹的好，对我比较少。究竟我得到好处了吗？其实没有。在那个不逃跑的时光里面，我感受到时间真是良药啊。我虽然不甘心妈妈倒下来，我成为主要的照顾者，可是我的心境也在不断地转换。转着转着，我发现我没有那么厌恶照顾妈妈，我没有那么不乐意扛起责任，因为在我内心深处，我真的很爱我的妈妈。在不逃跑的陪伴里头，很多人问我，阿娥，你是主要的照顾者，那么你的感受是什么？你怎么去调适你的心态？你怎么担任一个好的照顾者？你如何扮演这样的角色？坦白说，不容易，没有人天生就学会当一个照顾者。可是呢，我从小就跟在妈妈身边，妈妈的早餐店，我跟在旁边帮她做包子馒头杠子头，我是那个看到妈妈付出最大心力的角色。也因为我看到妈妈那么的辛苦，即便我的叛逆期，或到我长大成年之后，我急于逃离家庭，反抗我的原生家庭，但我都没有办法忘记我的母亲曾经为家庭付出的辛劳，因为那是我亲眼所见的。也因为我看到了妈妈为家人付出奉献，劳苦一生，我更感受到说，那么你今天倒下来了，我要如何去对待你才好呢？于是在妈妈卧病七年当中，我不断去调整和面对我心境上的改变。我是一个好强的人，我的确也是一个蛮有能力也算能干的人， 所以在外人眼光里面，他们的恭维或者赞叹经常让我听起来是耳朵不舒服的。他们就会说，啊，你就欠卡，啊，你就很好的啊，啊，你就能者多劳啊。我不是因为要当一个能者多劳的强者而去成为照顾者，我只是因为我的家人倒下来了，我不得不要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但我还是有回想了自己个性上究竟有什么地方可以再有一点点改变，或者是说自己其实很清楚知道个性还是有一些缺失的。比如说我就是嘴硬啊，我就是想要让人家感觉我就搞的啊，很厉害啊，然后让大家没有机会可以来帮助我，让大家就把事情通通丢给我，那我又可以再强化一次的去责备周遭的人，你们好狠心啊，怎么把所有事情丢给我呢？后来我在书写的过程里面，我发现无论是我的家人或者是我的手足，没有人不愿意帮忙啦，是我自己不给别人帮助我的机会。我隐隐然的让自己成为一个悲剧英雄，彰显了自己的了不起，彰显了自己的伟大。但讲真的，我也觉得蛮伟大的，可是我可不可以不用过得这么苦呢？于是我在《不逃跑的陪伴》这本书后面开始书写到，对呀，我可以求救嘛，我可以学会好好喘息啊。有一次我在医院照顾女儿，妈妈要回诊，以往我就会两头跑的去完成这两件同时要在一天里面完成的事情。我就试着求救，在我的 LINE 里面跟我的哥哥妹妹说，我今天没有办法带妈妈回诊，有谁可以帮忙吗？我在按出去 send 出去那个内容的时候，我发抖耶，因为我害怕被拒绝。可是你知道吗，我真正把它 send 出去之后，他们秒回耶，我有空我可以。我哭了，因为没有人不愿意帮我，是我把自己逼到了墙角。于是我开始学会求救，分担一些工作，让别人来帮助我，并且学会接受别人的帮助，而且也让自己学会好好的喘息。喘息就是一种抽离现场，或者是喝杯咖啡，逛个街，看场电影。而我的喘息是到电视台去录我的电视节目，因为我录影那天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跟我的来宾一起交谈，然后接受大家对我的关心。阿娥你还好吗？女儿现在状况怎么样啊？你妈妈呢？有没有好一些呀？那我就觉得当我在接受大家对我关心的时候，那种 kimoji 的舒服就像手机充饱电一样，吼，快速让人舒爽。所以我后来的体会是，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哦，无比重要。尤其是自己好了，我去照顾别人的时候，那个品质一切都好。我女儿开玩笑说，妈妈你笑了我们全家都笑了。是啊，反正不能选，那么我们就给自己一个强壮的身心，面对吧，处理过之后你会发现终有尽头，隧道再黑还是会看到亮光。祝福大家可以慢慢的好好的走完照顾的全程。照顾妈妈和照顾女儿这当中，就像天平的两端，我常常也在思考着，孰轻孰重，跷跷板的两边都是我的血亲，那我要怎么去分配我的时间，分配我的精力去照顾我的母亲和我的女儿。有很多朋友问我说，照顾妈妈和女儿有没有程度上的不同？当然有不同啊。我问我自己，我到底比较在意妈妈还是在意女儿？我自己的答案呼之欲出啊！我比较在意我的女儿，我瞬间揪心，因为我觉得有一点点对不起妈妈，我太在意女儿了，我感觉到自责。 妈妈明明是生养我的人，我怎么能够不重视她？所以我有一种罪恶感。那当我得到这个答案之后，我心里面是有一些亏欠的。后来呢，我就在照顾的历程当中，我慢慢梳理了自己的心境，也慢慢在摸索到底是什么在天平的两端让我去看到重量的不同。我在女儿生病的时候，母亲已经卧床两年了，我在犹豫要不要告诉妈妈说，妈妈，我的女儿得血癌了。后来我发现妈妈会眼巴巴地看着我，因为我整个礼拜都不在家，于是我还是决定告诉妈妈说我的女儿生病了。我在一个妈妈头脑很清醒的时刻，我跟她说，妈，小珍破病啊，得血癌。我妈那一刻头脑是清醒，她就掉眼泪了。我看到妈妈掉眼泪，我一则喜一则忧，喜的是哦，原来她头脑清楚，忧的是哇，她一定很难过自己被捆绑在床上不得动弹。我也趁着妈妈头脑清楚的时候，赶快跟妈妈讲说，妈妈，你这次一定要帮我的忙。很多人说，你为什么要对卧床的人提出请求要他帮忙，他有能力可以帮忙吗？经过我这样子坦白的告诉母亲我的需求之后，我发现那个躺在那里的人真的可以帮你的忙。我告诉妈妈说，你在家里要好好的，不要让我牵挂担忧，你要喝水，你要睡觉，然后你要吃东西，我才不会烦恼你。然后我妈妈跟我点头，我看到她点头的时候我就大哭了，因为我好心疼她头脑如此清楚。所以我很希望说，妈妈，你会不会干脆就不要知道这些事情，对你会不会也很好呢？头脑清楚被捆绑在床上很难受吧。所以也因为妈妈答应我，也真的认真的帮了我的忙，就是顾好她自己，没有让我为她烦恼，我就能够全心全意的在医院照顾我的女儿。我发现全天下的妈妈都是爱女儿的，我的妈妈就是竭尽所能的在爱我，所以我竭尽所能的想要去爱我的女儿。看来我也不用感到罪恶，我也不用觉得歉疚，人生就是如此。倒是有一个不错的体会跟学习，就是我也是做了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被照顾者不是一无是处，我妈妈真的帮上了我的大忙，只要她不找我的麻烦，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很想让大家知道我内心的感受，就是妈妈永远都是这辈子最爱你的人，而这个最爱你的人，你曾经花过心力，花过心思，体会他人生的感受，并且陪伴在他身边，和他走到最后吗？没有遗憾，是一辈子最快乐的事情。我与母亲的和解，在他圆满的那一刻，睡梦中离去，我深深地感觉到，妈，你给了我一个最棒的礼物，我也给了你最棒的照顾。我们母女的圆满在这一刻彼此都得到了一个最好的回报。我写的书《不逃跑的陪伴》，其中有很多关于手足的部分。我的母亲生病那段期间，大家在书里面都看到了，我和手足因为意见不合，为了气切管这件事情，我们极尽决裂。这么多年长照路上，我简直是受到最大的影响和考验的，就是手足给我的磨难，因为他和我持完全不同的看法。我想放手，他想急救。我想要让妈妈安养天年，到最后不要再折腾，可是我的手足想要积极的治疗，让妈妈重新再站起来。那个感觉就是你没有办法面对事实啊，你没有办法面对事实，就是这个人已经躺这么久了，他是站不起来的。我其实也花了很多力气去说服自己面对这个事实，很难，真的很难，因为我们会把很多我们所见所闻所想灌在这件事情上面，然后坚持自己的想法。所以在母亲卧病的这段期间，我可以说和手足是争吵到几乎不相往来， 然后互相仇视，见面就要吵架。到最后我就想了一招，那不如不见，我干脆不要见到你，因为我见到你就觉得你要找我的麻烦。可是我也在体会，为什么我的母亲躺了7年时间这么长，她有没有要给我一些什么功课啊？我虽然一时想不到，但是我努力的想。刚开始她倒下来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忘记那个得到家里最多资源的长子，占据了我比较多的照顾资源，所以呢，我也用很大的放大镜在看他，哎，你怎么样加倍来爱护你的妈妈？可是我得不到很好的回馈，就是啊，我就没有看到你认真来照顾妈妈啊。但是我的手足可不这么想哦，他是觉得我霸占了妈妈，甚至要告我。我就觉得你还好吧，你要告我什么？你凭什么？当我一直在用我的聪明智慧去和我的手足对抗的时候，我忽然有一天在静坐的时候，脑子里面冒出了两个字，慈悲。什么是慈悲？慈悲就是可以换位思考，慈悲就是你可以看见别人的悲伤。我顿时豁然开朗，我发现我用敌对去对抗我的手足，我就会反弹出敌对的力量回到我身上。这个就跟回力镖一样，你用多大的力气出去，就会有多大的力气回来。而当我看到这份慈悲之后，我开始转换我的想法，我不要老是去看着哥哥妹妹和妈妈的缘分，他们的账簿不关我的事，我只要顾好我自己这一本账簿就好了。磊氏和妈妈的姻缘是我和妈妈的，哥哥跟妹妹他们有另外的账簿，我记好自己的账，不要老是去看别人的账目。于是当我改变了这样思考之后，我开始跟妈妈说，妈妈，当初我想放手是爱你，哥哥想要插管气接救你也是爱你，没有孰轻孰重。当我开始做这样转变之后，我和我的手足互动开始改变，他被同理了，他觉得我有看到他的悲伤了。而当我有这个发现的时候，坦白说，最悲伤的是我，因为我花了6年的时间去体会你有多伤他有多伤，你有多痛他有多痛。妈妈是我们共同的母亲，我们都是从妈妈身上生下来的一块肉，没有人愿意看到母亲受苦。而当我愿意看见别人伤痛的时候，不断改变了我们和哥哥的关系，也让妈妈整个面容变得和善。不多久，母亲就在睡梦之中离世，这是妈妈给我最好的礼物。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可以写书的人，没想到不逃跑的陪伴竟然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那我想也是因为我写得很贴近大家生活上会遇到的情境。大家都说，阿娥姐，你是一个知名的广播人、电视主持人，有丰富的经验跟阅历。那当你用声音诠释自己文字作品的时候，感受是什么？我本来就是很有声音温暖度的一个人，我可以很丰沛的去展现我自己内心的温暖、愤怒、开心、喜悦，我都可以透过声音。可是当我再一次把自己所写的这本书念出来的时候，哦呦，我的天哪，脑子又重回现场，读的是文字，头脑里面全部都是画面啊。但有趣的是，我当时那个愤怒已经降到很低很低很低很低，非常非常的低。倒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我的心酸和不舍还有思念竟然很多很多。也就是本来写这本书的时候有很多照顾当中的苦啊、愤怒啊、情绪啊，可是当我念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那么生气了，我反而是不断不断的出现一个画面，就是我好想妈妈，想到想哭。所以当我在录制这本书的时候，我很真诚 很温暖地诉说着我写的这本书。可是当我情绪很饱满的时候，我被录音师提醒说，哎，二姐，麻烦你那个音量情绪不用这么高张啊！我有一种被框住的感觉，我就想，不舒爽，我明明就是要很澎湃的让你知道我那天好生气啊。但是旁观者清啊，他提醒我，当乐听者突然间听到那个音频一下子爆表的时候，他会被吓到。我说，哦，对，你看，旁观者清哦，我在里头只是想宣泄我的情绪，表达我的情感，我还很开心说，哇，我酝酿的真好啊。可是原来听的人感受不是如此。这本书最重的意义不也就是如此吗？我们身在其中的人，你觉得你很悲，你很苦，你很难，可是其实在你周遭的人，他其实看到的画面和你不是这么完全一致哦。他也许可以提醒你说，你可以不用这么悲啊，你可以不用这么伤啊，你可以不用这么烧脑啊，真的不可以吗？其实是可以的，是我自己不愿意。所以非常有趣的是，当我重新用声音来传达我经历过的故事时，我看到了我一次一次的揭开的那个伤疤，它早早已经结痂了啦，它已经痊愈了，它已经好了，它已经变成更好的文字力，更好的语言力量，要来支持下一个遇到长照开启序曲的朋友。当你揭开序幕，你就不晓得后面会走多远，当你展开了照顾，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尽头。我希望透过这本书给大家一点支持的力量，而认清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一切都会过去。期待那个拨云见日、否极泰来的时刻，走完人生的这一段路，我们真的都可以好好的画下句点。除了我对声音的感受之外，我也很想听听大家听完的感受，有机会也欢迎你和我一起分享吧。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